岳钟琪和李卫翻身上马，往东边走了大约一里多地，只见一乘二人抬小轿颤颤悠悠的迎面过来了，旁边还有四名顺天府尹的衙役护送，走得飞快。岳钟琪正在感到奇怪，这样的禅层小轿怎么能抬到妓院呢？李卫已经翻身下马，笑嘻嘻的拦住了小轿，说：“老贾，出来吧。”小轿停住了，贾世芳笑嘻嘻的从里边出来了。岳钟琪知道他如今在雍正跟前的身份，也急忙翻身下了马。李卫一把扯着岳钟琪，指着贾世芳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你瞧瞧，大将军，如今呐，这也是宫里说一不二的人物了，又有使不完的银子，还是个出家人，仍然这么小气，坐这种轿子。”贾世芳神采奕奕，先向岳钟琪施了一礼，说：“岳大将军安详。”回过头来又对李卫说：“怎么，李志才，你不要小瞧了这个轿子啊，比你那个马呀还快呢。我本来爱骑驴，可是庄亲王爷说没个骑驴进出进院的，太扎眼了，我就换成了这小轿。”“哦，你这小藤轿难道说就不显眼了？哎，我说贾神仙，你这回子先不要进园子了，皇上正忙着接见外臣呢，他现在身子骨没事，你进去也是个闲着。来来来，跟我到个好地方去，我呀让你们二位今儿个好好开开眼界。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将军，一个是砍不掉脑袋的牛鼻子道士，再加上我这个饿不死的叫花子，哈哈，好玩啊，好玩。”岳钟琪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带了一辈子兵了啊，就我身上这把刀就不知杀了多少人了，总没见过还有砍不掉脑袋的人。”李卫笑着指着贾世芳说：“嘿，你面前这位就是了，上回在和风亭啊，他吹牛，张五哥不信，连着砍了他三刀啊，都好像砍在弹簧上似的，刀蹦起老高，他脖子上连个红印都没有。”岳钟琪是不相信，只当玩笑话罢了，贾世芳也只是笑而不语。于是三个人弃马辍轿，干脆步行进城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就来到了宣武门西的大郎庙。哎呦，这个地方可真是热闹啊，东西大街南北铺户做买做卖，繁华热闹，有推车子挑担的，卖针的，卖线的，卖米的，卖面的，卖葱的，卖蒜的，卖锅碗瓢盆的，还有卖茶鸡蛋的。岳钟琪一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往前走，一边笑着对李卫说：“哎呦，你呀可真是个乞丐，专爱转悠这些个地方，我来京城这么多次，从来还不知道有这种地方呢。”李卫到了这种地方啊，显得是熟门熟路，如鱼得水啊。他买了十几个蝈蝈笼子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这些啊送给小主子们玩。”又要了三大串冰糖葫芦，给贾世芳和岳钟琪一人一串，还有什么云片糕、桂花糖，每人怀里塞得满满的。他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不明白，能天天到这里转悠转悠玩玩啊，那是福气。我说岳大将军呐，你到西边出兵放马，想起今天的事儿啊，准会感谢我这个叫花子。哎，你可别小瞧了这西庙会，没听人家说吗？东西庙会货真全，一日能销百万斤，多少贵人闲至此，衣香犹带玉炉烟。你别以为你我身份高，你往那边瞧瞧瞧瞧，那不是五爷吗？”两个人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了，嘴里塞着，怀里揣着，耳朵里听着，已经被这位馋死鬼总督弄得五迷三道的了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果然新封的和亲王弘昼头戴红龙结，六合一统的青冠瓜皮帽，一身月白浮绸夹袍，脚下是一双冲夫泥鞋，握着一柄汉玉坠香妃竹折扇，一步一摇从东边走过来了。岳钟琪急忙拉着贾世芳说：“哎，咱们躲躲吧。”李卫却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晚了晚了， 不成，你瞧，五爷已经看见咱们了。果然，红丽加快了脚步，迎面走过来了，笑嘻嘻的说：“哎呦，原来是你们三个！李卫这狗才，怎么着？你们是想躲着我吗？”李卫嬉皮笑脸的说：“哎呦，王爷，不是不是啊，是东美公想躲，怕不好见礼。哎，您瞧，我买这蝈蝈笼子，还有永帝小师爷一份子呢。”洪昼笑着说：“哎呦喂，这种地方还行得哪门子礼呀、啊？刚才我还见小书王带着几个太监在那边玩呢，见面一笑也就作罢了。”李卫见洪昼说着话就要走，急忙笑嘻嘻的拦住他说：“哎，五爷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也带我们三个去呀、啊？好歹今儿碰上了也是咱们的缘分，我们呢都是打园子里才来，可怜劲儿的，饿的前胸贴后背了，你瞧瞧，就吃这些个东西充饥呢。”洪昼扑哧一笑说：“哼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别装穷卖苦的了啊，不是我不带你们，其实啊，我要去庆云堂，那是有吃有玩的，只是怕你们嘴不严，露出去我就得写谢罪折子。再说了，世芳是出家人，到那种地方万一破了戒，往后这狗皮膏药就卖不成了。”贾世芳一听这话就知道他们去的不是什么好地方，说不定就是妓院，便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贫道如果没有大定力大神会，焉能修到这一步，我无欲，欲何能诱我？我们道中也尽有男女修和才补玉女成道的，不过我从不走那一路就是了。天地由我主持，鬼神由我支持。上回啊，我给主子发气疗病，主子不高兴说：‘啊，你都主持指使了，那朕呢？’我说：‘您是人主，管人嘛。’既然五爷这么说了，那你们去玩得了，我回去读经了。”说的转身就要走，李卫哪里肯放他走啊，死气白咧的拽住他说：“哎，我说臭牛鼻子，天天嚼你的烂金布子什么意思嘛？哎，走，今天呢咱们扰定了五爷的啊，他有的是钱，咱们呢得叫他请客。”哼，整天大牛吹的山响，什么定力呀、啊、把持的定啊，哎，待会儿见了真的你不动心，那才是真神仙呢。说着是连拉带拽，岳中琪和贾世芳都拗不过他，就只好乖乖的跟着洪昼走了。四个人穿过热闹嘈杂的前门酒楼门前，转过楼北一个小侧门，从后楼梯是拾级而上，迎门便是一座镶金嵌玉的玻璃屏风。哎呦，那个年月这玻璃屏风可是极为名贵的装饰用品了，看来这个地方可是不同寻常啊。几个人跟着洪昼拐弯抹角来到了一座空中游廊上，这窗户上糊的都是碧绿色的蝉翼纱，脚下是海子，满塘的莲叶，远处的水榭池心亭，弯弯曲曲的石栏桥透窗可见，模模糊糊的影子映着，汤表铺糊的米黄壁纸，每隔不远就有一盏小巧玲珑的宫灯。到了这里，处处都有一种身处仙境、隔绝尘世之感。见洪昼不用人引导，穿堂入室，走得熟门熟路，李卫不禁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的爷，再想不到庆云堂后头还有这么大的景致。这和内院相比也不相上下呀。”洪昼一边在前头走一边笑着说：“得得得，你别瞎扯了，这是专门接待王爷的堂子。哎，你们瞧，那不是老鸨过来了？”众人抬眼一看，只见一个30岁上下的女子来到了面前，她果然是不同寻常啊，薄施粉黛，轻描峨眉，相貌端庄，举止娴雅，和一般的妓院的老鸨子那是迥然不同。他来到近前，大大方方的给各位蹲了个万福，笑着说：“五爷您来了，众位大人们好。”就这么两步走， 就这么轻轻的一开口，假如你没有定力的话，那就一定受不了。洪昼笑着说，哈哈，我是五爷，你是五娘，嘿，咱俩刚好配对啊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啊，这是我的几位朋友，都没开过洋荤，今儿个我带他们来玩玩。那五娘被洪昼说得红了脸，笑着说，人都在后头水榭子上排戏呢，这里啊只有小五和小六子，爷们且进去坐着，叫他们唱曲儿，我这就叫他们过来伺候，不知爷们要开西洋荤呢还是东洋荤呢？洪昼笑着说，嗨，得得得，你啊别问他们，他们都是些土包子，知道什么呢？我看就先来一次东洋的吧，要是他们看着还不过瘾，那就再来西洋的。三个人听他说的这么邪乎，早就成了傻子了，只好亦步亦趋的跟着往里走，来到了一处奇妙的地方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座转角楼，他们坐的地方在楼上，而表演者则是在楼下不露天的大厅里。院内清一色的红毡铺地，四角挂着盏粉色的玻璃灯，既照楼上又照楼下，而且这光线特别的柔和，既不刺眼也能看得清楚。沿四周栏杆的天井中间漫着一层雾一样的云纱，楼下的情形是一览无余，却又模模糊糊。天井院下四壁都挂着小红灯烛，比楼上亮得多，这样啊楼下的人就看不清楼上的人了。四个人在栏杆跟前坐下了，洪昼和贾世芳是对面而坐，李卫和岳钟琪呢，一个挨着洪昼，一个挨着贾世芳，正看得没头脑呢，那五娘带着两个小丫头捧着条盘，盘里装着西瓜、荔枝、葡萄、菠萝、香蕉、苹果，最奇怪的是还有一大盘仙桃，这仙桃可不是时令果品呐。李卫咂着舌头说，哎呦，别的也罢了，这桃子稀罕，五爷到这儿来玩一趟，怕是得几十两银子吧。洪昼一听扑哧就笑了，转过脸来对五娘说，哈哈哈哈，五娘你听听听听啊，是不是个土包子，几十两，哼，你想开东洋荤得1500两银子，开西洋荤得2000两呢。说的五娘、小五子、小六子都笑了。五娘说，嗨，什么1000两、2000两的，人印儿比钱贵重，爷们请看，东洋歌舞开始了。四个人一起往下看，只见六对男女歌手从楼下屏风两边是翩翩而出，那美妙无比的歌声，那奇异迷幻的舞姿，都深深吸引着他们贪婪的眼神。突然，那正在舞着的六对男女突然变换了队形，也变换了姿态，他们竟然成双成对的抱在了一起，做着各种亲昵的动作，一会儿是互相狂吻，一会儿又抱着在地上翻来滚去。到了后来就更邪乎了，开始脱衣裳了，一件一件的脱，到头来这六对青年男女竟然全都是赤身裸体了，他们相互紧紧的搂抱着，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。好家伙，楼上这些看景的人呐，全都目瞪口呆了。李卫一直在注视着贾世芳，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故作镇定，但是看着看着他似乎也动了情欲，伸长了脖子，胸部起伏不定，喘着粗气，瞪大了眼睛。李卫看准了这是绝好的机会，突然从岳钟琪的腰间抽出了他的佩剑，悄悄走到贾世芳的身后，趁他还沉浸在无边的激情之中的时候，剑光一闪，嚓的一声便砍掉了他的脑袋，嫣红的热血窜出一丈多远，那头颅却被抛在楼下正在寻欢作乐的男女之间。岳钟琪万万也没想到，这位两江总督竟是要借他的胆气杀人。 那个舞娘更是被惊得身软心跳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愣在了当地。洪昼却漫不经心地从怀里掏出了一张5000两的银票，说：“舞娘，你不要害怕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只是要劳烦你把这里收拾一下了，再安慰一下那几个孩子吧。”李卫也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舞娘啊，实在是对不起的很了，坏了你们的好事，污了你们的宝地。明儿就是8月15了，我今儿先给你们挂了一彩。你放心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贾世芳要找人报复啊，自然是找我李卫。东洋戏西洋戏是我和五爷苦心钻研出来的办法，他既然已经死了，你们开堂子万万不可再演，国法天理都不容许的。五娘，给我和五爷备马，我们这就要进园子复命剿纸。”洪昼也笑着说：“呵呵，这个牛鼻子道士不是整天就吹牛说脑袋砍不掉吗？没想到还这么不经砍，原本预备了东洋戏和西洋戏，谁知道还东洋戏还没演完呢，这脑袋就掉了。五娘，东美将军，你们都受惊了。”岳钟琪这才知道这是二人奉旨精心设计专为杀贾世芳的办法，自己无意之中被拉来做了跑龙套的了。他脸上回过神来说：“哎呀，用这种法子杀人可太新鲜了，不过就是太费钱了。”说着话，三个人一齐下了楼，三人骑马出仙武门。岳钟琪因为恐怕有旨意传到驿站，或者有朋友来访，匆匆忙忙打马回驿站去了。按照李卫的意思，要和洪昼一块儿进畅春园的，洪昼却说：“我在府里给贾世芳预备着水陆道场呢，他是真有道行的人，得防着他作祟。你呀，还是自个儿先回去剿纸吧。”说着话，俩人是分道扬镳。李卫只好独自一人回畅春园，到淡宁居来见雍正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李卫的心情原本很兴奋的，但是进了园子，他突然变得有点失落低沉了。进了园子，连着碰见几个熟人，连打招呼都有点心不在焉的。他慢慢悠悠来到淡宁居门前的台阶前站定，正要禀报，小太监秦妹妹打里边一条帘子出来了，笑着说：“李爷，主子叫进去呢。”李卫这才定住心神，几步跨进殿内，却见雍正正和孙家干诸事说话呢，急忙俯身磕头行礼。雍正侧转了脸看了看李卫：“哎呦，李卫，你的气色不大好啊，好像是受了惊吓的模样。起来吧，挨着孙家干坐着。高无用，把朕的那碗参汤赏给李卫，朕用一碗奶子就成了。”高无用急忙答应着去了。朱氏还接着刚才的话题说：“主子，河南地处中原，其实没有多少军务要办。当初这个总督衙门是专为田文镜设的，因为他政绩突出，应该升总督，河南又离不开，所以一身兼了总督巡抚二职。如今田文镜既然出缺了，这个总督衙门似乎就没有必要再设了。现在王世俊是署理安徽巡抚，到河南任巡抚也略有提拔，不如就便撤掉这个总督衙门，这样会省好多的事儿呢。”李卫这才知道他们是在安排田文镜身后的公务，他觉得朱氏说的有道理。但雍正却说：“嗨，王世俊在安徽疏通淮河，清理漕运，差事都办得相当的好，升任总督那也是该当的。田文镜死了，王世俊去了，就撤掉这个总督衙门，反而说明这个衙门是专为田文镜设的了，这样不好。如今呐，西边岳钟琪军事未了，河南是运粮的周转之地，也算是军务吧。依朕说呀，还是暂时留着这个总督衙门吧。” 说到这儿，他像是咀嚼着什么似的，慢吞吞的又接着说，其实呢，田文静晚年精力不济，政务有许多不适的地方，他的急功近利是明摆着的，人都说朕袒护他，其实啊，朕私下里不知申斥过他多少次呢。一个人存了这种念头弑君，那就是心再诚，天也不会成全他的。河南近几年年年有灾，就是上天的警戒，你们将来看看朕给他的朱批谕旨就明白了，他是报喜报惯了，又吕蒙奖赞，有忧他也不敢报了。看来啊，上天总不肯叫人一点毛病也没有，想做个完人谈何容易呢？朕不明指田文静的缺憾，一来是他确实对朕忠贞不二，办事尽心到了12分呢，二来他也有病，这些病呢都是累出来的，朕也于心不忍，他能全明而忠也是朕的心愿。说到这儿，见红丽进来了，只是点点头示意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又转脸对李卫说，李卫啊，漕运的粮船盐船在山东安徽境内几次被劫，折子转给你看了没有啊？李卫刚才喝了一碗参汤，精神好多了，听见雍正问话，急忙躬身笑着说，啊，回皇上，折子已经转到奴才那儿了，只是粗粗的过了过目，还没仔细看呢，不过奴才已经安排了人沿运河去查，如今奴才已经杀掉了贾世芳，任务完成了，过两天奴才就回南京任上，到时候奴才专门办理漕运的事，主子放心就是了。坐在一旁边听边看奏折的红丽一听说贾世芳被处置了，感到十分吃惊，不由脱口而问，怎么，贾世芳已经被杀了？什么时候？朱氏和孙家干不由对视一眼，因为刚才啊，他们还在劝皇上说，像贾世芳这样的人呐，其实是妖人，应该把他赶出皇宫以清内怨。当时呢，雍正只是笑不说话，现在他们才明白，感情雍正心里也早就有数，而且已经派洪昼和李卫去把他给杀了。雍正也歪过头来问，哎，那洪昼呢？回皇上，和亲王爷回府了，说是要给贾世芳办个道场。回四爷话，奴才刚刚割掉他的首级，一路不停就赶到这儿来了。于是就把刚才在庆云堂楼上的情形捡着要紧的回奏了一遍，最后又笑着说，主子，奴才也知道用这种法子杀人有点太龌龊下作了，但是奴才试过几次了，这个贼道士啊，他真的是有道行啊，他不怕水淹，不怕火烧，也不怕刀砍，还能平白无故的就没了影，实在是个妖精，没法对付，没法子了，只好用着下三滥的门道。我知道朱大人孙大人都是孔孟门生，肯定要笑话我，我本来就是个叫花子嘛，叫花子玩叫花子手段，也只好如此了。